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哥罗西书》的要义。我们上一回提到了《哥罗西书》的简单概论和它的当时候背景。那现在我们来开始谈面对异端的哥罗西教会。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哥罗西教会面对当时候异端的侵扰，这些异端的侵扰已经影响到了一些信徒的信仰，也松动了教会的根基，所以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来导正他们。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异端呢？这些异端又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而且保罗有没有提出因应之道呢？这都是我们要去了解和学习的。首先，我们先来从经文来看当时候所面对的异端。什么叫做异端？简单的讲，就是违背真理的错误教训。这些违背真理的错误教训呢，侵扰的哥罗西教会。如果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主要的有一些轮廓。这些异端，他们自称是一门的哲学，或者叫做理学。在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请看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好，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要谨慎，要防备，因为已经有自称叫做理学的，这个理学啊，就是哲学，就是人间的智慧。这理学呢，又叫做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妄言，这个妄言就是随便说一说的。这些妄言呢，是迷惑人的，是随便说一说的，并不是让人得救的生命之道。我们知道哲学本来就是对智慧的爱啊，但是对保罗而言啊，这些只不过是虚空的妄言，不能带给人真正的生命之道，所以不能叫人得益处。因此，保罗不承认他是真正的真理，而且呢，把它称为是骗人的空谈。这些异端呢，他们也非常看重割礼的仪式，还有看重饮食条例，而且严格的要遵守这些节期。而且这些异端，他们竟然断言，在宇宙的创造的事情，还有救赎的工作跟整个救恩的过程，会有不同的自然的力量的介入，而且这些自然的力量呢，必须要加以安抚和敬拜。虽然这些是神秘的力量，但是要敬拜。如果是这个缘故，基督他的救赎就被放到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了。正如我们上一次所说的，如果是还要靠这一些灵界的存在者才能够得救，那基督的救赎就不够完全了，我们也就不一定要来信耶稣了。而且这个异端啊，他坚决的提倡啊，这个苦行和禁欲，他们认为肉体是邪恶的，灵是圣洁的，因此呢，我们对肉体要把它当成仇敌来看待，一切的欲望都必须把它克制，所以他们实行绝对的禁欲主义。而且这个异端的倡导者呢，自称呢，他们是基督徒的教师，是他们用甜言蜜语和似是而非的道理，把信徒引入歧途， 远离正道。这就是当时候哥罗西异端的一些情况。那他们对人有什么样的危害呢？保罗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一章的23节提到了，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在这里提出来了，要如何看出他们的危害呢？这里提到了说，如果那一些根基不稳固的人，他们呢就会被引动而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里提到了引动，那原文呢翻译成离开哦。当他们被影响、被挑引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离开原来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盼望，他们就将会失去。那等于是啊，他们会把他们的信仰呢，啊，把它彻底的破坏。而且他们是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人。在二章的四节这里有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保罗非常的用心良苦，提醒他们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不要被这些异端邪说用花言巧语就把你们的迷惑了。因为这些花言巧语啊，就好比是甜言蜜语一样啊，讲得很好听啊，能够啊打动人的心啊，用很多的甜言蜜语、似是而非的这些啊论述啊，他们用一些啊不可靠的说话，或说来很听起来很顺耳的啊这些口语去说服别人，而且呢借着底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人掳走了。那关于这些危害呢，在第二章的13节也开始也提到了，如果他们啊不防范、不被提醒的话呢，很可能又走回头路了啊，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可能又被引动，又走回头路，要去靠律法称义。当他们信了基督，同时又要靠律法称义，难免就会被论断了。那你们信耶稣岂不是白费了吗？你们说耶稣谁是唯一的救主，你们为什么又要去靠律法呢？好像耶稣的救赎还不够，还要靠律法来补，那这样的话，那耶稣不是白白的受死了吗？当你们还要去靠律法称义，原本因为靠耶稣基督而被称义的这些赏赐呢，就要被剥夺了。因此这些异端的侵扰啊，必须严加的驳斥，必须有因应的方法。所以保罗就在哥罗西书里面呢，提出了很多的方法，还有道理的论述，提醒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当局和信徒应当要警醒过来。因为他们是提到了人间的哲学智慧，所以保罗就用属灵的智慧来因应。在第一章第九节，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谈到了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这些异端所说的并不是出自于神的旨意，乃是出于人间的智慧。所以保罗要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往这方面去努力，同时也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项目之一啊。他说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如果我们用比较浅白的话来讲，就是神的旨意的知识了。而且智慧也包括一些思想和智力， 也就是一些判断力。那什么叫悟性呢？悟性我们简单想，就是对事物的一种正确认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领悟力。领悟力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有正确的认知。当一个人如果对事物的本质和功能没有正确的认知，他就会产生了悟性不通或者是悟性不良。他的领悟力不够，他没有对事物做正确的认知，因为没有正确的认知，就会让他往后的思想、往后的信仰呢产生偏差。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都知道现代有一种叫做无线的麦克风，无线的麦克风它可以让人自由的走动，而提供它相同的功能。麦克风的作用就是要人能够发出声音，有扩音的效果不至于让主讲者呢费尽力气声嘶力竭来达到他传音的效果。所以麦克风是一个很好的利器，但是同时这个无线的麦克风跟我们一般的食品就是所谓的甘蔗长得很像啊。如果我们因为它的长相很接近，我们就说麦克风就好像甘蔗，甘蔗也可以拿来当作麦克风，那就是我们的领悟力错误了。我们错把麦克风当甘蔗，错把甘蔗当麦克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因为他们只看外观，只看外观，不看它的内涵，只从外观的一种相似度很高，就把它认定为是同样一种东西，这就是领悟错误了。就像当时候的这些异端一样，如果被异端迷惑了，他们就很容易把耶稣基督把他误认了。原来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个首位啊，那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啊。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领悟力，就会错认基督，他们就会把神的旨意把它扭曲了，把它错解了，那这样他们就会偏离了纯正的道理。所以因为要因应这样的错误道理，必须要在祷告当中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唯有属灵的悟性和智慧，才能够让我们洞悉魔鬼的诡计，也让我们分辨真假道理，甚至连似是而非的道理都能够把它剖析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然后回归到正确的真理教导。那当时候的异端当然就是对基督的一种误认和误解，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贬低了，相对的也把耶稣基督救赎的完整性把它破坏了。所以再来就是要靠着神所赐的悟性和智慧呢，来真正的认识基督。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回也提到了这一段呢，就是要让我们真认识基督。这里提到的耶稣不是虚幻的，耶稣也不是次等的，他真的是先存性的，他在万有之先，所以耶稣也是神的形象。当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出了那个地方主耶稣为自己做见证说，我与父原为一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形象显现出来了。所以人看见的基督就等于看到神了，这样的道理还不够明确吗？所以神的形象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展现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基督不是后生的，基督是先存的，他是造物的主，万物都是照他所创造的，借着他所创造的，而且他也在万有之先。并且耶稣基督他不是虚幻的，因为在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一门学说叫做幻影说，似乎耶稣基督是幻影，所以呢，在迷惑人， 如果耶稣是幻灵，他不是具体的神，那我们信他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就驳斥这种错误的说法，说耶稣基督啊是神一切的丰盛。我们看一章的十九节，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段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是神一切的丰盛。在二章的第九节也提到了，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提到了两个地方，提到了基督就是在神里面的丰盛，而且可以这样说，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存在着。如果这样还不够，那要怎么样才算够呢？这就是道理的驳斥，回归到真理的教导。因为是这样，而且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所成就的。如果要靠律法的条例，但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当然被咒诅的人，有罪的人就是与神为敌啊，犯罪的人就是认魔鬼作父啊。本来我们是神的儿子，如果犯罪了，就没有资格再住在伊甸园，就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神父子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高墙推倒了，让我们重新恢复父子关系。主耶稣借着他的牺牲来成就和平。本来我们是得罪神的人，是神的仇敌，我们一切的罪行在他里面，神是积蓄他的愤怒，到了最后的审判要施行出来。但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使我们两下合一，与神和好了。从前我们这些从前与神隔绝的人因为我们的犯行，我们因为我们的恶行与神为敌，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且是无可责备的。基督就是这样借着他的救赎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应该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不要再被动摇，根基要扎得稳固，要坚定不移，而且要慎防不合理学问的一些侵袭，要继续持定元首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首。并且我们在这世上除了这些道理的明白之余呢，第三章开始也教导我们要实践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弃旧更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彻底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要断绝世上的这些情欲，这些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些事情都要靠主彻底断绝，而且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呢，被塑造成为新人。新人就是有新生命，因此在行为生活上要弃旧更新。所以三章跟四章呢，可以说是一种新生活的经营，它里面呢包括同龄之道啊，同样是信徒之间要如何彼此对待啊，也有夫妇之道啊，也有父子之道啊，也有主仆之道，还有社交之道。所以圣经的道理绝对不是只有一套理论的论述而已，它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指南针。当我们明白真道吸收了之后，就要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当我们阅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一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登山宝训。我们一般人对登山宝训的记忆就是在论八福啊， 没有错，论八福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重点，但是不是只有论八福以后而已，不是只有论八福而已，后面还紧接着很多信仰圣洁的生活，要如何断绝罪恶，要如何过祷告的生活，如何心理诚实，有很多的教导，这些都是生活实践的层面。当我们能够学习登山宝训，学习做天国之子，将来有天国永生的奖赏和盼望。但是不是只有天而已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节开始，主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他就提到了两等根基啊，他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但是不照我的话去实行的人呢，就好比一个愚昧人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建造在磐石上的人呢，是因为他的根基稳固，所以啊，他经得起考验，不管是风吹雨淋水冲地动，都没有办法摇撼他的根基，他的根基稳如泰山，因为他的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啊，他的信仰是有根基的，而且是有见证和生命力的，不是只有形成一套理论，我们听道理不能只是听一听就算了。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听道还要行道啊，我们听到就像照镜子啊，因为道理会指出我们不足的地方啊，我们好像在照镜子，哪个地方有污点，哪个地方服装仪容不够整齐，我们是不是要照完镜子之后呢，赶紧的把它调整过来。所以听到还是要行道，一个听到又行道的人，主耶稣称赞他们是聪明人，而且根基是建造在这磐石上，是根基稳固，是坚定不移的。愿我们都能够遵守主耶稣这一层道理。我们借着阅读哥罗西书，查考里面的真理教导，就能够看出当时候哥罗西教会是如何面临双重异端的侵袭，保罗是如何来导正他们。今天一样的道理，我们面对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现在可以说是啊，群魔乱舞、歪道横行的时候了，可以说是宗教的市场啊应运而生，百家争鸣，莫衷一是。但是什么才是回归圣经的真正的真道呢？这是值得我们去追寻和推敲的。愿神赐给我们一颗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满心知道神，来真正的认识基督，不被这些异端邪说所侵扰。我们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圣灵充满，使我们有智慧和悟性来满心认识你。但是我们面临这一个异端邪说横行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被人的花言巧语所引诱，我们只听他们如何的论述，却不加以验证，也没有回归到圣经来得到佐证，这都是我们的缺乏。恳求主带领，让这样的现象能够去除掉，让教会能够更圣洁，根基更稳固，蒙您的喜悦。哈利路亚，阿们。
行走在崎岖山林，脚步却从不疲乏，我心前进仰望等候主，等候主生育，等候天明，奔跑在漫漫长路，脚步却从不困倦，我领先。 声音说，这是真路，当心。